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刘邦没等说话，眼泪就下来哭了。
讲。
嗨，范增在旁边急坏了，他瞅了一眼鲁公，心里说，我家元帅，你别让刘邦说话呀，问完了三罪推出去就斩呢、啊、你怎么让他讲啊？可这话已经说出来了，这拦也拦不住了。
哎，刘邦又把那理由说了这么一遍。哎，没杀子婴我是不敢处理，等着您来，约法三章那是给您扬德，哎，给您制造好名声。哎，派兵把守我是防备啊这个秦国的残兵败将，哎，再来秦扰，是这么回事。
项羽点点头，他一看刘邦哭得怪可怜的，原来如此啊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常言说大丈夫泪不轻弹，起来吧起来吧。项羽也觉得怪不得劲的，哥哥在那儿跪着，兄弟在这儿坐着，哥哥哭的啊跟泪人似的，自个儿这玩意儿一个台阶也不给人家，这太说不过去了。他站起身来绕过桌案，把刘邦给搀起来了，差点把旁边的范增给气晕了，心说你倒跟他真客气。项羽吩咐，来摆酒，率案撤下，把酒席摆上来，正中间放了一只整牛。整牛啊啊，你看看那时候讲究这个吗，什么祭天祭地呀、啊、一吃一喝就青牛白马呀、啊、啊，吃吧。摆上酒菜了，陈平亲自把盏。这陈平站在那儿啊，他端详半天刘邦了，他把刘邦和项羽在一块做了个比较。陈平仔细一端详这二位啊，这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怎么了？陈平心想，哎呀，我投错了主了，这二位坐在一块这一比呀、啊、项羽是难成大器，我看这位沛公刘邦啊真称得起是一位人中之龙，是一位仁厚的长者，将来必成霸业。哎呀，陈平想，我得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啊，今儿个我借着这司验官这机会，我这不是长点权吗，哎，我今儿就得好好的用用他，我就用这司验官的这权利啊，得给这位刘沛公创造点条件。呵，这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。这范增啊这酒有点喝不下去，他喝这个酒是苦的，怎么回事？范增上火了，他一劲瞅项羽，第一条计策落空了，就看这第二计吧。啊，喝了两杯，他赶忙把那块佩玉举起来了，举起佩玉来在酒席宴上这么一晃，让项羽看看，您忘没忘，我一举玉您就赶快摔杯，击杯为号，打仗左右埋伏着200名刀斧手呢，听见杯一响，哗啦一下人就进来了，进来当时就把这刘沛公给乱刃分尸了。您看见了没有，把范增给急的呀，都要把这块玉呀乳的项羽鼻子底下来了。项羽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他一劲儿啊直甩脸，怎么回事？项羽现在心里有点不太痛快。不痛快什么呀？他一瞅这刘邦太可怜了、每次项羽一端杯让刘邦喝酒，刘邦赶忙就站起来，双手捧着那酒杯呀、那手都有点微微发抖，真称得起是诚惶诚恐啊，得等项羽把酒喝完了他才敢
沾沾唇，得等项羽把那酒杯放下，他才敢再坐下，吓得像闭猫鼠似的。项羽心想，这样人我杀他干什么呀？啊，此人是个贪生怕死、胆小之辈，今儿我真要一摔酒杯把刘邦杀死在大帐，这消息一经传出，天下诸侯还不得笑骂我呀？我要杀，我得杀那横的，得说将长三头，肩生鹿背，站起来挺塌的天，坐下压颤的地，红胡子蓝靛脸，得像样的那个呀，我跟他碰碰也值得呀。所以啊，项羽不看范增了，你甭说举那佩玉，你举金条我也不理你了。把范增给急的心说，合着我白举了，你倒摔杯呀。项羽不单不摔杯，放那酒杯的时候啊，都格外加着小心，恐怕碰出响来。范增摔不行吗？那不行啊，怎么那项羽鲁公是主帅呀，当初讲的好啊，得让他几杯，范增随便摔一个，那没杀刘邦，先把范增杀了，他怎么能办这种蠢事呢？范增一看完了，上中两条计全都失败，看来卢公是不想杀刘邦。哎呀，卢公今儿这机会要错过去，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时机了，那你可就算完了，你早晚有一天必然拜伏在刘邦的马前。不行，我怎么着也得把这刘邦杀了，前面这两条计不是失败了吗？我用第三条计，他冲陈平使了个眼色，让陈平倒酒啊。陈平冲着范增点了点头，这陈平每次给项羽满酒，项羽喝酒不藏奸呢，是杯杯敬，盏盏干呢。当陈平给刘邦满酒的时候，他表示对刘邦客气，哎，一手斟酒呢，一只手啊，哎，在这扶着点这个杯，他把这个左手抬起来，用这个大袖子，古代这人的衣服都肥长啊，大呀，哎，那一个袖子就得两丈布，能用得了那么些吗？也差不多，哎，讲究大袖迎风嘛，峨冠博带嘛，戴的都是高帽子，穿那衣服踢了秃噜的，是又肥又大呀。陈平这左手抬起来，他那袖子就把鲁公和范增那个眼线给挡住了。当他给沛公斟酒的时候，用目示意，用这两个眼睛啊告诉刘邦，你喝这酒可千万注意，别多喝。刘邦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刘邦有点误会了，他以为陈平提醒他呀，这酒里头有什么毛病，你最好别喝。哎呀，刘邦打心里往外感谢这位陈平啊，自从一进大帐，刘邦看见陈平的时候，他眼睛就有点发直。怎么回事？刘邦就觉得陈平这个人非同等闲，他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么漂亮个人物啊，这样的人才怎么会落在项羽跟前呢？这要保我该多好啊。哎呀，如果我要能够从鸿门宴这儿逃出活命去，我想方设法得跟这司宴官近乎近乎。现在陈平这一提醒他，刘邦是十分感谢，他更不敢喝了，原来还沾沾唇，后来啊就举一举酒杯就放下了。范增一看呢，这第三条计又吹了。哎呀，范增有点火了，他把酒杯这么一推，逃席了，还以为他要方便方便，其实啊，范增是出大帐来得的空气，他坐在那儿觉得特别压抑疼。等范增来到帐外这么一看，他 他安排的那些刀斧手啊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都等急了。范增一看着急也没用，怎么鲁公根本不摔杯，我怎么让你们进去？唉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哟，范增发现一员战将，谁呀？鲁公项羽的侄子项庄啊。当时范增是计上心头啊，有了刘邦，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你逃出我的掌心去。他点手把项庄叫过来了，如此这般吩咐了几句，项庄愣住了。哎呀，老先生，没有这个安排。哎，你就听我的，我现在不是安排了吗？啊，项庄瞅着范增，他知道他是军师啊，说话算数啊。可有一样，那鲁公要怪罪下来，由我承担。他让项庄干什么呀？让项庄进帐去舞剑。你呀，舞剑为名，耍着耍着宝剑呐，你就往这个刘邦跟前凑合，趁其不备，你手起剑落。只要今天在帐中能斩了沛公刘邦，我就让鲁公拜你为上将军，赏万金。当官给你个上将军，而且给你一万两黄金，你看怎么样？呵，项庄一听直搓手啊，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、啊！我遵命。他腾腾腾，啪啦一挑帐帘进大帐，他冲鲁公插手施礼：“启禀元帅，冷酒难饮，项庄不才，特地前来是舞剑助兴。”嘿，项羽点了点头啊，他心中暗自高兴，还是我侄儿项庄有眼色。哎，可不是闷酒吗？本来应该有些歌舞，哎，得唱唱跳跳。但是今天这个鸿门宴是有意要杀刘邦，这些节目都没安排。既然项庄愿意舞剑给大家助助兴，有何不可呀？哎，你就当即舞剑上来，遵令。项庄嚓啦的这么一声，把宝剑抽出匣外。他先瞅了瞅刘邦，这眼瞅的可是很呆呆的啊，恶狠狠的。他就开始舞起剑来了。哎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项庄舞剑是意在沛公。这项庄一拉宝剑一亮相，把张良给吓了一跳。张良就在刘邦身后站着。这项庄进来自报奋勇要舞剑助兴，张良心里就一动，心说这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和方才范增出帐有点关联呢？还真让张良给猜中了。现在他一看这个舞剑人项庄啊，满脸杀气。张良一想，不好，这不是什么舞剑助兴，这是个刺客，怎么办呢？张良当即瞅了一眼项伯，他那意思啊是告诉项伯，你也起来舞一舞吧，我看这项庄舞剑不怀好意呀、啊，莫让他伤了我家沛公。你应该知道，沛公可是你的亲家呀。项伯呀，端着酒杯愣磕磕的，他两个眼睛不够使唤的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一再呀端详这个项羽，心里说：“我的元帅，项羽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哪有你这么设宴款待诸侯的？这叫什么摆宴贺王秦呢？这明明摆了个阵势，是给我家亲家沛公看的。
可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儿女亲戚，这是骨肉至亲呢、啊。你怎么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呀、啊！你可不能对刘邦下毒手哦。哎，开始啊，项羽挺凶，后来呢，平静一些了。这项伯呀，心里也觉得踏实一点。突然间，项庄进来舞剑，张良给他一递眼色，他明白了。哦，他瞅了瞅项庄，心说：“好小子，你这是没安好心呐！怎么，你明目张胆的敢在中军保帐行刺？我怎么能不保护保护我家亲家呢？”想到这，项伯腾愣一下站起来，他把酒杯往那一放，一人独舞有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老夫不才，愿陪你一同舞剑。说着把剑抽出匣外，他上前几步，正好站在刘邦的桌子前面，他就跟那项庄啊一块舞上了。嚯，可把项羽乐坏了。怎么呢？一个是他叔叔，一个是他侄儿。哎，项伯和项庄是爷孙的辈分。项羽高兴啊，哎，今天也让刘邦看看，看看我们项家的人怎么样。没几个吃干饭的，哈哈，看见了没有？我侄儿一舞剑，使得我家舒服啊，啊，武性大起。他也陪着项庄舞上了，好。可把那范增急坏了，范增越瞅这项伯呀，他越来气，心里说：“老将军，你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你踏踏实实坐那儿喝点酒多好啊！你知道我这是怎么安排的？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？这不是？可是他劝阻不了啊！呼，这二位就舞上了，酒席眼前是剑光闪闪。”爷儿两个武艺都不错，可是张良站着仔细这么一看，不好。怎么？毕竟项伯年纪大了些，他气力啊敌不过项庄啊，时间一长他就得败下来，或者说这项庄是个什么鬼马戏，把老将军给推到一边去，这对我主刘邦也是十分不利呀、啊。张良一想，我得叫人去。他从后边悄悄的出了大帐，奔辕门叫樊哙。来到外边跟樊哙这么一说，樊哙这几员将都急坏了，翘着脚啊往那大帐里边看。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这大帐里边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可把张良先生判出来。张良在樊哙耳边悄悄地嘀咕了这么几句，樊哙恨不得泪生双翅，当即飞进大帐。他腾腾腾跟着张良就往辕门里边闯，哗啦的这么一下，辕门的武士就把这二位去路给挡住了。怎么意思？干什么呀？刚才那先生出去我没留神，你出去就可以了，怎么还要带进一个来？今天鲁公有令啊，所有来的客人可不可以往里带人呢？可以，只许带一个文官也好武将也好，没听说带着好好的再往里叫的。哎，先生到哪儿去？到大帐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您自己再回大帐，我们让不让您去还在两可，您这还带一个，那怎么能行？有鲁公将令吗？哎呀，张良暗自一跺脚，心说坏了，怎么我怎么把这个疏忽了？这可怎么办？我的本意是要把樊哙将军领进大帐保护沛公，看来啊樊哙进不了大帐，我也回不去了。哎呦，他这么一着急，举目往大帐前一看，在大帐前那儿站着一个人，手捧令旗。谁？就是今儿个的司验官陈平。感情张良从帐里出来，陈平就跟出来了。
陈平就知道张良啊是叫人去了。他心想，哎，张先生，您忙中出错呀，怎么您出辕门倒是挺痛快，回来怎么办呢？我今天得助你一臂之力。陈平啊，在酒席宴前越端性这刘邦越顺眼，他悔恨自己，哎，投错了明主了。这鲁公项羽根本就不够个明主，这位啊脾气暴躁，胡了八都，刚愎自用，杀人如麻，我怎么能保他呀？啊，我看刘邦绝非等闲呐、啊！无论如何，今天我得在鸿门宴上成全成全这位沛公，所以他才跟出来。现在一看辕门那盒不让进来，张良跟樊哙有点着急了。着急是没有用的，陈平不慌不忙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，轻轻一摆，张良反应的是真快，他就明白了，心说我多谢你司宴官，您这旗子摆的可真是实惠啊。他冲着武士一抬手，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在换我们吗？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鲁公将令呢？啊，谁换你们呢？众武士回头这么一瞧，哎呦，陈都尉那儿摆旗呢。哦，这是让他们二位进去啊，那请吧。感情陈平今儿这权力还特大，司宴官吗？总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那令旗这么一摆，就把张良啊和樊哙给放进来。一边走着，张良一边嘱咐樊哙，将军，你从这个大帐口进是很困难的，你必须呀、啊、从这个旁边钻进去。樊哙一听，您放心吧先生，甭说钻进去，今天只要能够保住我家沛公，我爬进去都行。方才我告诉你见着鲁公项羽要说的那几句话你可别忘了。先生放心，我完全记住了。那就好。张良啊进了大帐了，他进帐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怎么得亏叫樊哙去了，现在这项伯呀让项庄给逼的是满头大汗，步步后退，眼看他要靠着刘邦这桌子上。这时候刘邦有点哆嗦了，他明白了，这项庄舞剑是假的，实际他这是要杀我，那这我可怎么办呢？身边一个保驾的没有，他回头一看，好，张良也没了，心说张先生你走的可不是时候啊，你怎么这时候躲开我了？刘邦正紧张，看张良打外边进来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突然间听有人大吼一声，鲁公待人为何如此不公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